白云瑞扎死王典，群贼就一阵的大乱了。群龙无首可就乱套了，哇，能跑的跑，能藏的藏，就有那么一小部分，就好像野兽一般做困兽之斗。整个院里头就打了交手仗了，也没有单对单各对各，就那么混战在一起了。听吧，武器的撞击声，人们的嘶喊声，啪噗噗噼啪，哎呦噗噼噼啪，直杀的是天昏地暗，一直打到日头都升起来了，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。宋军整个占领了八宝叠云峰、青松狼牙涧。众人放眼一看呐，山坡上、大厅里、院里院外草丛之中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呀、啊，人是尸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了沟渠。这场战斗是空前惨烈，有人统计了一下，攻打八宝叠云峰这次大战，双方共死伤了将近2100多人。这是在蒋平的差官队剿匪以来头一次恶战，同时呢还抓住2000余名俘虏。蒋四爷和徐良招呼军兵和差官队赶紧扑灭大火，维持秩序，把那些俘虏用绳拴上，分批压下叠云峰。可徐良最关心的是紫面金刚王顺、白莲花燕峰，因为打了交手仗了，又是个黑天，分不清谁是谁。现在天亮了，得仔细检查检查。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刀，在死人堆里头翻来翻去，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，也没看着白莲花燕峰，又到俘虏的队伍之中挨个对照，这两个人也没有。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了，因为他最恨的就是这个假徐良王顺。徐良早就下了决心了，一定要抓个活的，然后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都，交有司衙门审讯啊，因为这个小子罪大恶极。最后徐良还要提出要求，要拿他活祭灵给爹爹和几位老前辈报仇雪恨。至于那白莲花燕峰更是如此了。可是一切的希望全落空了，唯独没有这俩小子，难道说他们跑了不成吗？徐良急得咣咣直踹地。蒋四爷明白他的用意，梁子别着急，咱们好好搜寻搜寻，这么大的叠云峰、青松狼牙涧，他们不定藏在哪里。徐良一想也对，大军又开始搜山，像梳头发似的来回梳了3遍，甚至把石头缝都抠到了， 也没有这俩小子的踪迹。不但他们俩找不着了，差官队里头还少了五个人。这五个人是谁呀？细脖大头鬼方书安，玉面专诸白云生，小意是爱虎，粉紫嘟噜针，霹雳鬼韩天锦，这几个人没了。哎，把蒋平给急的，心说混战之中，难道这五个孩子出了事儿了？奇怪的是，把尸体也都翻遍了，没有，杀号之中没有，哪儿去了呢？大家是莫名其妙。蒋平和展兄飞机商议，现在得集中全力处理山上的后事，至于丢人这件事儿，分头派人去找。那么说这几个人哪儿去了？王顺和燕峰这小子又上哪儿去了呢？书中暗笔交代，这个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十分的尖角啊，在混战之前他就盘算好了，他知道谁都有活的希望，唯独自己没有。那徐良都把我恨透了，要把我抓住，没我的好，轻者把我扒皮点天灯，重者就得把我五车裂剁成饺子馅儿，好一好就去把我送到东京开堂摘心。哎，怎么琢磨怎么好不了。想到这儿是有点后怕，一种求生的欲望升到脑门子上。王顺一琢磨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我别在这装傻了，我给谁卖命？到时候别人一推265，把责任都得推我身上，倒霉的是我。就这么办。他跟谁也没商量，他利用混战的这个机会，人们自顾不暇，滋溜钻到后寨去了。到后寨干什么呢？他得找点路费，因为啊，他跟王典的关系处得不错，王典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，他知道内宅一拉六有五间仓库，那里边金银财宝各种东西应有尽有，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的，那是王典私人的财产。有一次王典高兴了，喝完了酒，领着王顺闲溜，就指点给他了。所以这王顺心里头有数啊，他提着刀奔仓库就来了。仓库这阵也乱了，没人管，他很顺利的把锁头打开，就来到里边。他一看这屋里啊，躺香立柜，什么都有啊。他用掌中这口假大关刀咔咔咔劈开了几座柜，果然里边有金银，他也没过数目，找了个包袱皮儿包了一大包，觉着足够用了，这才提包转身出来。也该他倒霉，他刚到了院里头，对面正碰上细脖大头鬼方书安。因为混战嘛，方书安见贼就追，见贼就打，眼睛也杀红了，正好到后院，一抬头看着王顺了。方书安一咬牙，把大脑袋一晃，哎小子，你他妈溜达到这儿来了，老子正想找你呢，还找到。搬过去就是一刀。王顺这阵儿就怕人认出他来， 无心恋战。如果要安心打，方叔安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王顺虚晃一招，凝身上房，是撒丫子就跑，他奔后山就下来了。方叔安再想回去找人去，就怕断了线，大脑袋一琢磨，这小子要溜不行，我得跟着他。他是叠云峰第一名要犯的，抓的就是他，我能让他跑了吗？但是方叔安一边追一边就喊，来来人呐，有听见的没有，贾旭良跑了，王顺他妈这小子跑了，奔后山来。他一边追一边喊，结果也被人听见了。谁？小玉是爱虎。爱虎听见方叔安拉鼻儿，王顺跑了，爱虎心就一动啊，赶紧转身找人，把白云生、韩天锦、卢真给找着了。本来啊想找徐良，一看徐良跟白玉瑞杀的跟雪人一样，正在混战之中，抽不开身，时间不能耽搁，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兵刃追起来了。追到后山，到处是战场，到处是火光，再找方叔安找不着了。爱虎他们可急坏了，听说是奔后山去了，干脆就追吧。结果跟方叔安呢还跑到岔道上去了，一个奔东北，一个奔西南，不表爱虎他们，单表方叔安。这阵他也豁出去了，压着小片刀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。出了叠云峰狼牙涧，跳过老山头，又跑出十里地。方叔安累得虚虚直喘，打凉棚往前头一看，可不是王顺。王顺提着大包在头前紧跑，这阵是不顾了命了。方叔安在后头就紧追，一边追一边叫唤，站住，王顺你跑不了了，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狱赶到鬼门关，不把你抓住，姓方的绝完不了，你给我站住。王顺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，他倒不是怕方叔安，他怕徐良和白云瑞。又往前跑了一程，王顺有点实在是累了，虚虚带喘停身站住，回过头一看，就方叔安一个人。哎呦，王顺这心呢这才平稳了平稳啊，就他自己呀，那我怕什么？臭崽子，我把你大脑袋薅下来，我出出气，我不是徐良和白云瑞的对手，我还打不过你吗？人要倒了霉了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我叫个饭桶把我撵出这么远来。王顺把包放地下，转身奔方叔安来了。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正追呢，一看王顺不跑了，吓得他也不敢追了，站住了。方叔安回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方才他光顾追了，认为后边得跟了一大帮人呢，闹了半天就自己老哥一个。方叔安脑袋嗡了一声，还是我傻呀，我怎么不好好看看呢，我怎么能抓得住王顺？方叔安一看王顺奔他来了，转身就往回跑。这王顺呢一边追他一边喊，哎，方叔安站住，你不是想抓我吗？贾旭良在这儿呢，你跑什么？有种的你过来抓呀。方叔安一边跑嘴还不老实，你放嘟噜屁，小子你等着，一会儿我再抓你，这阵我没空。把王顺气得哼哼了半天。王顺一想，算了，这是个臭无赖，我别因为他耽误时间， 我能往回追他吗？硬着面碰上徐良怎么办？干脆我还跑我的吧。想到这儿，莫回身来，找着银子包，他照样往前跑。刚一跑，方叔安又回来了。方叔安是怎么想的呢？他一想，如果我要跑了，就断了线了。再找这王顺，比登天还难。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海底胸针一般呢。这小子这回一跑，不定眯到哪儿去了。我干老想报仇，全得化为泡影。不行，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，究竟要看看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。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，回去送信儿呢也值个。所以方叔安冒着险又回来了。
王叔，你他妈站住，爷爷追来了，现在有功夫了，我来抓你来了。
把王顺气的鼻子眼都冒火呀，揉揉揉往前跑了一程，一回头一看方叔安就在身后，心想这玩意儿多别扭，我怎么就甩不掉他了。他把包往腰带子上一别，转身又回来了。方叔安，过来来来来，你不是抓我吗？爷爷在这等你呢。方叔安一看人家站住了，不敢追了，滋溜躲树后头去了。急得在那支拉鼻儿。王顺往下一迈步，方叔安转身就跑。等王顺跑，方叔安又追。这俩人啊，就像一条绳拴在一块儿似的。王顺一边跑一边琢磨，心说我要倒霉呀、啊，这叫冤魂缠腿。别看这小子能耐不大，鬼点子甚多呀。哎呀，难道说我就摆脱不了了吗？眼珠一转，他有了主意了。这回他又站住了。方叔安一看他站住，自溜也站住了，把小片刀晃了三晃。王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王顺呢，心平气和的把火往下压了呀。哎，姓方的，咱俩做笔买卖，你看怎么样？
什么买卖？你说吧。
姓方的，你别忘本，你也是绿林人出身，后来了呢，你才投靠开封府。但是你这个人又可恨又可怜，谁不知道你是被徐良给欺负怕了？你投靠开封府，也就为的是保住一条狗命罢了。我就不相信，徐良把你鼻子拉了，你能不恨他？他把你的五官给你损坏了，你能饶得了他？之所以你现在这么做，也是被迫无奈。方叔安呐，不管你怎么想的，我也是绿林人，现在我倒了霉了，落在暗处。这就是人在暗处需拉一把，你切莫赶尽杀绝呀。如果你方叔安能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，我一定报恩。紫面金刚王顺是讲义气的人，将来你要有个马高凳短，我绝不能袖手不管。你看怎么样？你就高个手把我放了就得了，就是你知我知，身边连第二个人都没有，你怕什么呢？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你想想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？王叔安一听，耶，这小子是怕了我了。方叔安明白，这叫贼不侵正啊，你心里有鬼，所以你才跟我说软和话。方叔安那鬼点子更多，低着大脑就琢磨了一会儿，你说的这玩意儿可以也有一定的道理，
那你说咱这买卖怎么个做法？将来报恩未免太远了，我要活不到那时候怎么办呢？我打算来个现得利，行吗？现在我就给你钱行不？那你给我多钱？不知道，我倾囊而赠，有多少给你多少。你等会儿啊。王顺把掏来那包银子拿出来了，往地下一放，打开包袱皮儿，用眼睛一过目，不少，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如果都折合现钱，不到1000两也差不多少。看吧，多时他跟方树安说，方爷，多了我是没有了，要有的话我绝不吝啬，看见没，这一包全给你，能不能放我逃走？我那包那是多少啊？1000来两吧。我太少点了，张哥那买条命才花这么俩钱。方爷，你别鼻涕哑巴说话呀，因为我走的仓促，身边没带着巨款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将来如果咱俩再见着面，我给你5000两白银，补今日之情，你看如何？这可你说呢啊。我说好吧，咱这人呢最讲理，你把那包给我扔过来吧。哎，王顺把包包好了，因为俩人离着挺远，方叔安不敢上跟前来。王顺把这包拎到手里头，一琢磨，别上当啊！我方叔安，你给我起个誓，我要把这银子给了你，你还追我不追我？
我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？姓方的最讲义气，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，驷马难追，板上钉钉啊，这还能有反悔的余地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把银子给我，我要不放你，将来我死在乱箭之下，车压马踩不得善终。
好了，行行，够意思。
提前判断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
王顺真相信了，把这包银子扔给方叔安。方叔安用刀尖挑过来，用手一摸，硬邦邦的是钱，他也没过数目，就把这包银子围在自己身上。等围完了，王顺一笑，方爷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姓王的走了，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我一定报恩。
你等等等等，
你往哪儿走？
这
我也不知道。我说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王顺呐，干脆你跟我走得了，我把你带到开封府，包厢也有3口铜闸，那狗头铡可快了，我把你塞里头，拿铡刀把你铡了就得了。
哎哎，
方宽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这钱白花了？
你放屁！你他妈这钱是偷来的，不是你的。
再又说回来，你就是1两黄金，你也买不动开封府的官人啊。方大爷铁面无私，岂能受贿？方才我使的是烟炮滚一吹灯，小子你跑不了。
哎呀，
姓方的，你小子他妈损透了，难道说你方才起的誓不算了？你就不怕硬誓？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早就活腻歪了，车压马踩呀，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全都不在乎。小子你跟我打官司得了。把王顺气了，来了个小发昏呐，眼前金灯烂晃，心说我呀算叫他把我调理苦了，
本来就没路费，都叫他诓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啊好啊，
王大爷我也豁出去了，不就是死吗？临死以前我也叫你好受不了。
哪里的？
王顺提刀来撵方叔安，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，滋溜进树林里跑了。可王顺这个追也是勉强的，追了那么一会儿，一想算了，我一定把这冤魂就摆脱了，上当上当的，快走，一会儿天亮就来不及了。想到这，王顺照样往前跑。他一跑，方安又跟起来了。
来来，好小子，你他妈是跑不了了。
但是这回方树安怎么在后头追，王顺连头也不回来了。他是下定决心加快速度，离着叠云峰越远越保险。你想王顺的脚程够多快，方才呢光跟方树安扯淡了，所以他没跑出多远来。这阵他下了决心跑，方树安就撵不上人家了。就见王顺奔着东北这个方向，眨眼之间是消失到黑夜之中。方树安拢着目光紧追慢追，结果断了线了。
喂呢，怎么跑哪儿去了？
方叔安看了看地势，就是这么一条道，两旁边除了山就是岭。方叔安一琢磨，我呀别改变主意，就顺这条道往前追，我看看究竟他跑到哪儿去。就这样，方叔安一直追到第二天日头升起来了，也没找这王顺的影子。哎呀，方栓心头就凉了半截啊，看来断了线了，我白追了一晚上啊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再往头前看看，要实在没有我就回山复命，起码我还可以叫我干老他们顺着这个方向追这王顺。但是方顺转了一圈，看着这地方十分眼生，从来也没来过，这回他就放慢了脚步了。因为您庄稼地里头有人干活了，这条大道上男女老少牵着驴赶着车的赶集上店的已经陆续出现了，他再那么跑那也太不像话了。方叔安把小片刀也带上了，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。没走三里地，前面是个大镇店，镇店的口这儿埋着块石碑，上的刻着仨字蒋家坨。
这地方叫蒋家坨，又不小啊。
他过了石板桥进了镇店了，他一看这个大镇店往少说也得有500户人家。
哎，
方叔安一想，你看着没，这王顺肯定眯到这儿了，没定想方设法是将他拿货。